向法师问讯。
好，请坐。好，那我们接着哈，刚才有谈到这个观念，其实这个观念在文字上我们都比较容易了解，但我想就是说，我们既然学这个法，相对来讲，我们也借这个每一个因缘呐，更进一步、更细的去检视我们的修行到底真的有没有到位啊？当然，我们讲说。我当然我没有不修啊，我闻也在修啊。那可是我刚才讲的就是那种你以为修但可能不一定真的在修。像这种因为如果没有去把它点出来，那你就可能很容易就是自以为是。啊，这个就是我不是讲说我们长期在很多的修环境里面，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人修到最后信心是退失的，只是不好意思而已。因为他没感觉。就是说他也许有时候一种情绪上的感动有，但稍微碰到烦恼发觉很不堪。所以他也觉得说那这样条路很难得到真实的信心啊，因为他的功德力少。那可是又没办法找到一个到底怎么样真实累积。所以我们才会讲说，尤其说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有一种我们也有一点个性，就是如果你不修我就罢了，但我们比较觉得应该要多关心的就是那些很想修但就是没有掌握到要领的，那就这样一直耽搁、很可惜。有的人到最后，我觉得尤其是很有意思，有人可以一生修行很用功，但垮在最后的病苦。你看那个病苦起来，他完全拿不定主意，结果就我们所谓的晚节不保。那晚节不保不是说你在做不好的事情，是对佛法的信心完全乱了。那到最后不依法，他依世间的医疗啦这些，他就想到这些去了。想尽办法，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就是你后来他的心思是在守护生命了，越来越惶恐不安，那到最后拿不出一个所以然的不个东西来。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多，那可是我们讲说他也是很好的人才啊，那怎么会走到这种地步？所以像这一类的问题，其实我之前就一直在关心这个，我一直在留意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也领了很多，虽然我们现在领的众少一点，但过去也领了很大的众，都有领过。所以长期下来的观察，我就一直想要知道我所以就是到底修行这条路是怎么才能稳健呢？所以当我们看到问题，想把就是看到问题那拉回现实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新的认知出来了，就是说原来很多佛法我们都有碰到，但我们不踏实。其实是有，但问题我们不务实。所以这不务实已经是让我们的法跟我们的现实一直抽离。所以这也就是后来看到很多的现象，就是我们习惯在用文字上不断的灌输，这叫学法，但我们很少从心底下手，很少，所以那种感应根本不会来。所以后来看到这一点，才会一直在很多地方导引往这边，但每个人的因缘福报或者是他的智慧，就看他能不能受用。好，有的人一直到几句话也够他用了啦，就是这类似，就像阿难他表现的是这样。你绝对不能说他没修，但我们要讲说你的修跟你要面对的问题那差太远了，就是你修的你所作为修行的对境的那种标准你放太低了，你不够务实啊，你那标准放太低了。 啊，所以我不是常跟他讲，就是你们太轻慢老病死了。你认为老病死以你这种功夫一下就跨了过去，门都没有。所以我说很少看到人走的时候还会笑的那一种了，很少啊，对不对？充满喜悦啊！听说我们这边有法师是这样，这一定是很难得，是不是？就是在临终的时候会有一种喜悦感，他是欢喜的，他是期待的。那这个是法有入心才会这样，我真那临时装不来，临时装不来。所以我就是这样哈，所以很多的检验我们必须要慢慢学到一些检验的标准。所以我们过去在学佛的时候，我们给你一个路，但我们因为比较没经验，所以不知道说这条路走过去的时候会有哪些过程，所以我们正面的检查跟反面的检查我们不会，我们觉得说我有这个心，可是从反面来讲，诶，又没这个心，那你这个心到底是怎么样？就是说从反面来讲，你就正面我好像很安定，可是反面的时候我怎么支撑不来啊？那这种正反面的检验自己的心的那个技巧没有，所以我们很难去发觉自己修行到底恰不恰当，所以无法修正。那只有就按部就班，按表操课，一直做一直做。那福报具足的或是某种因缘触发的人，他成就了，有的人到最后就是这样卡在那里了啊。好，我们看如人说时，终不能保啊！世尊，我等今则恶障所缠啊，良友不知啊，极常啊，心性啊，啊，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的这个极常心性啊，这个究竟这个这个心性啊，我们不知道它的我们的心性的本它的根本，就是这个极常心性，我们不知道啊，这个。就像我们前面的讲的那个，就是这个他是世间严明啊，无始菩提涅槃的那种严清净体啊，这是我们现在世间严明，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极常心性啊，因为我现在所肯定的是那个无常心，所以我始终亦用着无常心在修，但我不知道那个极常心性是什么，我抓不到，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试着让你的心得以安定在那个，只要顺着这条路这个方法，你会我的意思就不是人家指示你，而是道理上的什么，就心开意解这个东西。我讲的就是说我从此依此道行这个古人仙人道，就是我这样走啊，他是很清楚的。所以唯愿如来哀悯啊，穷弱啊，路啊，就是说你彻底的显露，到底我们的心应当依止，这个极常心性是整个这个相貌，让我们有所依止，啊，那所以说我们的求道也是在求这个，啊，所以我们我还是跟大家一直在反复提醒啊，因为这是属于你的责任，因为。你自己能不能确实安心有一个你所依的法？我讲的依的法不是那个我们给你一个仪轨那个法哈，不是，是有一个修行的法则那样。比如说我们讲的叫四谛十二缘起的这个法则，我现在知道我如何对治我的攀缘心。我的什么叫攀缘心？现在所有一个东西我都有一定的原则在对治着它，好，我持了任何一个法都不离开它的核心精神。哦，就像我一直在跟他讲说，我的八正道是八正道，假如我们的八正道是依着缘起而安立的八正道，我不离开这个缘起正见来正见正思维，我所修的也是会向这个缘起的道理上，那这个这里面有一个法在里头。好，所以我们要讲说在道干经里面啊，见缘起见法，你看啊，其实这个在这个其他阿含经里面有谈到，但我常引的那个杂阿含经没有这个句法，但其实你看他讲说见缘起见法，就是见到法性义，其实他讲说四圣谛就是见法啊。那这个见法不是一个道德上的四圣谛，而是看到真正的世间流转环灭的轨则，对不对？苦集灭道，知道这个法则。所以后来就是说，当我从这个缘起里面，我从道干竟然看到道干的这个缘起，我见到法， 所以如来就指的道干见法见缘起，好吧，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就那部经就这样 一句话而已，讲完就走了。那后续就有弥勒菩萨讲了，好，所以我说觉得 那部经很有意思，见缘起见法啊，见法见如来，他是讲见佛了。那我们讲啊，你不就在这里，我们还要见那个吗？对不对？可是佛竟然不是说见缘起见法，见法见我，他不是讲，他是说见缘起见法，见法见佛。这个佛他是讲你才真正了解佛，如果你看我，其实还他不是佛，没有意思哦。佛在，但他不要他见他，他竟然要他见缘起。你其实你要有够细腻的心在看这部经典，你就很好玩。你活在眼前，你就叫我们见你就好，他竟然不是叫他见我这个三十二相身，竟然是要你见缘起见法，然后你会见如来。这不是非常很有意思的这种，怎么会这样的一个铺排呢？所以啊，说出法的真意。所以这个道理你要看到，说我看到此生故彼生，此灭故明灭的时候，我知道这个道理，八正道竟然就在此，四圣谛在此，所以我就依着法，这才叫做我的古仙人道，是不是？我们有个法啊，那其实整个会的会在这，这时候你就很笃定了。哎，好，那这里讲这个发妙明心啊，就是说你跟我显一下，显现这个妙明心啊，引导我的智慧，让我能依着这个妙明心啊，开我道眼啊，啊，长我智慧，开我道眼，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假如我们不要用讲经的方式来讲啊，其实我没这个能力，哎，但假如说我们在一个善于引导，其实假如我们就在楞严经开头，你就有所开你的妙明心，其实后面不一定要讲啊，是不是？因为我们整个意义就在这里而已嘛，啊，可惜当然我们没那个能力，不过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慢慢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他就算不断的在整个核心，不是要把经文讲到非常细腻，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开妙明心嘛。我也就是说，我们不要一直在文字上转，而是说你在这个学习当中，就算我讲的不一定到底，但你也可以开妙明心啊，因为那是你的素识善根。所以你在文法的企图根本不是在跟着文字走，你只要掌握精神而已。对，你要的是那一个核心的精神。好，我们怎么样去掌握它啊？好，开我道眼啊！即使如来从胸万字啊涌出宝光，其光晃欲啊，这个有百千色，十方围城，普陀世界一池周遍，跟前面那个道理一样啊。那其实由事而显理啊，啊，这个就是令诸世界合成一界啊，它是讲一池周遍啊，普陀世界一池周遍，遍贯十方所有宝刹。诸如来顶啊，啊，这个，哎，这个光啊，能示现啊，能成就这样的这样的功德啊，所以当然我们现在也越来越之前我们不是讲到那个八十八佛里面普贤行愿品的道理啊，一一顶礼刹生活，刹成活。你会发觉其实并不妨碍，你也越来越能知道说，当我试着把我的执着放开，法执的那一份固定的思维放开的时候，其实我的心不等同法界嘛。哎，你这时候你在做观，我能同时就在此处，然后我可以顶礼十方刹土的如来。那你都做这种思维，开始你本来思维有点困难，有点太想象，因为那种纯粹自己理未通，只是用观的时候，有点是在幻想。可是当你发觉理越来越通的时候，你发觉虽然我现在是观想，但并非不可能。那这时候你的观想显得就开始有怎么样，有作用力的，你观得来，你信得过。其实我虽然在此时此地的我是一个凡夫众生，那我的心其实具足能成就供养十方佛的功德力，那在于我要不要放下。那我就随观， 所以这个观力你后来发觉，你当你在做观的时候真的是起这种作用啊，你充满华喜，而且你会观我一一在如来前啊，十方诸来我不妨碍，我真的能在现前当中，我真的受用一切东西，我做这样的供养就在佛前，这时候那种心的开阔而且欢喜，那你不会认为很有意思，观想是你观想，高兴也你是在高兴的。那可是如果信不过的话，观想观想，你要假的假的，你自己再告诉我假的假的，所以那种为什么要做这个无意义的事情？可是你后来发觉，其实真的。所以同样一个东西，本来是你唯心所造，竟然真的做到供养佛的功德。不为本处做这些供养啊，那当然他本身必须具足破除这些挂碍障碍的哈。好，那个诸如来顶行至阿难及诸大众，告阿难言：吾今为汝啊建大法床啊，欲令十方一切众生或妙啊，或妙为密啊，这个或妙啊为密信净明心啊的清净言啊，你能不能找到你那个的、这个净明心，微妙的这个净明心是怎么样？我要启发你的道言啊，整个所以后来这一条路里面一路上才开始，就是从很多的遮遣当中，你看他挡掉多少，他就以阿难为因缘，大家都理所当然，这叫我的心，所以大家都迷失在这样，大众也都如此。现在好，把这些荡向潜质，再过来要显真如的心了，这时候就铺排好了，基础打好了，这时候开始可以重建了。就像那个我们那个骨髓移植啊，骨髓移植它有一个第一个要灌入别人的骨髓之前，要把你的骨髓全部杀死，然后就把新的再进去，不然它会产生很多的冲突，所以他要进入做这个时候，他要先把你原有的先杀掉，然后再让你新进去的开始增长。有意思。现在我让你所有固执的执着先让你松动，这时候我再来给你一个正确的东西。所以这里面的善巧非常多啊，得清净眼。阿难，汝先答我啊，见光明权，此权光明因何所有啊？慢慢引导啊，因何所有？云何成权啊？如将谁见呢、你怎么是谁在？你又怎么去看他？阿难言：有佛前体圆弧坛经啊，细如啊，就是大红色如宝山，细如宝山清净所生啊，故有光明。我十眼观。五轮指端屈卧四人故有全相啊，就是如实打，我就是这样看，我也是这么认为啊。我看到火的那种圆弧坛经啊，这个所现的这样光明啊，我看到你的五指在这里屈卧四人啊。我告阿难，如来今日实言告汝啊，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开悟啊。就是我用比喻来令得啊，就是我们常讲的叫智者闻法因欲得解，就是这里所讲的吧。所以当然叫智者闻法，智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开悟，那这个其实就是现实的例子嘛。那所以说法者也就是以现实嘛，所以我不是跟大家提吗，一个善巧说法的人，他一定会把道理落到缘起嘛，那这个缘起就是你现前经验嘛，所以就叫譬喻嘛。那这个譬喻有时候是用故事，有时候就举生活例子，具体经验，这种经验例子它是最容易去跟它的道理配合的啊。所以说法者他的道理要是能落得下来，他的譬喻就能活动 活泼，他要的道理他要是不通的话，他就无法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相对应的经验道理，所以他就无法开展让人家误入的这种善巧管道，他们就没办法了啊。所以我要讲说，当你在思维佛法的时候，喜欢纯粹道理的思维，但你无法在生活上譬喻出来的话，那你的认知恐怕还是有点距离。好。 好，那我们要看到，阿难，譬如我权，若无我所，不成我权；若无如眼，不成如见。以如眼根立我权离，其意均佛。就是说，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我既然要比喻，因为比喻里面很有意思。比喻不等，等的话就是讲实力的嘛。有时候在中阴义里面是讲实力，有的是讲内通的道理。那内通道理你不能把它等号，但你要知道说，虽不等号，在某个思维理路上思维的方式很像。就像我们讲说，为什么之前我常讲跟西方人讲如来藏方便，这就如来藏本来就叫度化外道，它的善巧就是在这里，但它不是外道思想，但它很容易顺应外道的那个上帝思想。那个上帝谁？如来藏啊，就是有个题，由这个如来藏衍生一切功德，所以这样的一个思维很符合他们的思维逻辑。但因为这样的思维逻辑就很容易起执着，所以我就顺你的逻辑，我就度那个为无我聚的这些外道，所以现如，因为他为无我嘛。你西方人他很少有空的观念、无的观念呢、你跟他讲空，他就抓不到了，因为他的文化没这些东西。那我们有道家的思想，我们有儒家，这很多东西出来就有那种很深的这种哲理思想，所以我们在接触不会那么难。但西方人很难，所以西方人如果你要他接受的时候，你要先给他一个东西，那你就给他一个如来藏，他就好抓了。所以有人讲如来藏是外道，不是，是度外道。那就是向外道，向外道才度外道啊，但向外道不是外道。所以你如果一跟他讲中观谈，他们修不来，他们没那个基础。我们还可以道可道，会常道；名可名，会常名。我们还有这些绕来绕去的辩证逻辑啊，对不对？我们从先起儒家就有这些的那个逻辑的观念。我们其实中国文化很特别，它就是后来没有开出来，它太重那种内圣外王的学问。那其实在名家的时候这些很多地方法家其实都可以开展法力的那个思想，那么早就有这么一个认知，包括这个很多科学的东西其实已经在思想上已经有底子了，但过于重视内圣外王，内圣者如何心性的清净，然后我建立王道思想，这一部分着重以后，这个对外的经验世间就忽略了，所以科学就没有很具体开展出来。像逻辑，我们那时候很多东西逻辑观念早就有了，那他就停在那里啊。那可是像这种东西是西方人他是比较重视这一份经验层次，所以他因为他重视，他在科学这一方面的底子就会比较好。那因为我们重视的心性之学，所以属于内观的这一方面道德的这种认知相对高，但属于世间经验的这种层次制度的建立相对就会比较弱一点。那这是文化的特质。好，那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个他因欲得解，我们他必须要疲欲而得开悟就是说，如果他认为两个很相通，其实两个相通里面你要能相类通的东西，那你随便跨出来以后会我们的疲欲不恰当，会误导所以我们叫说如梦幻泡影。那为什么如梦幻？是因为它像是有，它不是没有，是不是？梦你不能说没有，虽然是抓不到，可是你知道有梦境。泡也是在，但它不见了。就像一切法如幻有是有，但本质没有，所以它取这个东西来比喻可是这个比喻不等于，你一等于的话就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讲说，早期我们讲的那个格义佛教是不是后来不是在反格义佛教吗？我说那是反不了的了，因为一个文化进入一个文化，一定要透过文字去媒介它。你可以逐步建立观念，你建立的观念一定会被当初文化给模糊掉了，因为 对方没这个文化，只好取其比较靠近的文字来媒介这个思想。但你应用这个不完全相对应的文化的时候，一定会被他染污。那没办法，那是你无法用。你既然要用这个工具，就要受这个工具影响嘛。那你说你提倡这反格义佛教，那可以，只是帮让思想更加清净，因为你第一基础已经打好了，我重新在这个大家基础底下，我再把思想弄清楚。但就算你要把所有格义佛教拿掉也不大可能，因为文化透过这些世间有为的那种符号在接引的话，它免不了要受它的影响。所以佛教进入到任何领域里面，它受它的文化思想的影响，那是免不了的。那尤其要是它本身文化是很强势文化的话，佛教也必须要配合它，对不对？叫应激啊。所以如果他这个文化比较弱，你就可以盖过他。那都文化很强，他的根底很强，尤其是其他的文化没有像中国文化那种心性之学那么强，所以你很容易用不同的方式进去。可是如果你要进入中国文化，它本身就有一种也是一个强势文化，所以到最后一定要跟他配合的，跟他调和。那调和当中就会容易变质，那变成就是要有识之士啊，知道说不得不利用这个善巧，也知道它必有模糊掉的现象，那你就尽可能让它不断的厘清，再恢复，再恢复。按你说完全要去掉这个工具，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哎，那是一个众生的业力，你在这个业习当中，它的共业当中，你要度化它，你不得不承认它有这种习惯性，或是慢慢应它的机把它调过来。所以当初在谈格义佛教，我就认为这是一个该做的厘清啊，但完全要把它排除不可能。好，那我们现在看呢，就是说你认为这样，我没有手啊，就不成我的钱；如果你没有眼，就看不到。那我这样讲，你认为道理有没有相通啊？利我全理啊，就是以如眼根来比喻啊。好，对当的来比喻我的权的这个道理啊，你认为这个道理有没有相对应啊？有没有相类似啊？阿难言：唯然，世尊。好，既我无言，不成我见，以于我眼根立如来权，是亦相类。有没有道理？有。佛告阿难：如言相类，是亦不然。哎，好，他为什么要这样弄？我你就直说嘛，你不要再玩我了，好不好？你看这个每次都这样，实在是不是？因为当他设这个问的时候，就要凸显我当然知道你会执着，而且不是你这样执着，很多都这样执着。所以我一旦设问出来，就是要把那个模糊的地方把突出来，凸显出来。所以直说你就不知道它的重点，用问的这个方式，就会把那个。模糊的地方，关键的地方，用问答把它弄出来。所以你说相似，其实不相似。好，它的用意在哪里？你看哦，我告阿难：如眼相类，是亦不然。何以故？如无手人呐，全必尽灭。彼无眼者，非见全无。一个是断灭，一个不是断灭。一个是断面，因为全手没有就全就不会有，但我眼睛没有我还可能见，见里面的暗。就是说你如果我讲说哎，这个性，就是说你这个颠倒虚假的东西没有的话，那从此没有的就全没有。可是问题错了，还是有一个底。因为阿难他认为说，那我是不是像土石一样，就 无情物一样啊？我这个心如果你火定的，那我是什么？那照这样讲就完全没了嘛，是不是完全断灭？但佛跟他讲不是完全断灭，不是这样的。好，就是我你还是有它的那种作用性在里头，而且这作用性什么不长不断啊，它是这样一直下去的。那我们看他怎么说。所以则何？如是于土询问啊，你就是去直接问啊，就问那些穷这个盲人，试问就询问盲人啊，哎，如何所见呢？ 啊你问那个盲人，彼诸盲人必来答汝：我今眼前唯见黑暗，更无他主。就是说我看不到其他，但有黑， 所以他看的什么？看到那一个，一个就是因为必须要具足眼根这些东西才见的东西，他没有，但他还有一个认知心，就是我见，见到什么？所以他这个认知心还是发挥作用的。他眼根没有，他看不到其他依要眼根而产生的作用，他没有。但他那个分别心，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我们的眼根背后还有眼，还有其他的功能，让他完成他的认知。好，那现在有些东西没有，但他缺少某些作用的认知心却还有，就是说具足全体因缘的认知心跟少了部分因缘的认知心，只是认知不同而已，但那个认知还在，对不对？我如果有四个条件的认知结果是不同，我变成五个条件的时候，我还是有认知，只是我认知的结论是跟有四个条件的认知不一样。但我不是说我少了某个东西我完全断掉什么都没有，并不是这样。所以他现在强调那一个心。好，以是义观啊，前尘之暗啊，见何亏损啊？啊，只是说我看到前面那个尘，因为我没有那种我的眼根没作用，所以我看不到啊。那前尘之暗，那我这个见的那种分别能力没有减掉啊。啊，就是说，假如我现在有一个摄影机，那外头有光线我就拍得到，外头没光线拍不到，你不要把摄影机丢掉啊。那只是你没光线，你把摄影机拿掉，他说我的摄影功能还是在，只是光线不足，那不就这样啊？佛陀那时候没讲录影机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我们现在方便用可以，就是录影机照样在录，但光线不足，所以没办法把那个影像给显出来，但不能说录影机坏，是啊。好，这个就是见何亏损啊？啊，阿难言：诸盲眼前唯睹黑暗，云何成见呢？啊，这个见之为见，要有影像能现啊。那你这样讲的话，到底这也还叫见吗？我告阿难：诸盲无眼，唯观黑暗，以有盲人有眼人处于暗室，二黑有别。啊，二黑有别，唯无有别。如是世尊，此暗中人与彼群盲，二黑较量，成无有异。那难道照你这样，他就是一种，你认为如果没有别的话，那问题就出来，也就是你看不到，把看不到等于盲人。那如果看不到就盲人，那盲人应该到看得到的地方要变成明眼人，因为我们看不到，只要灯光来我们就变成看得到，可是盲人是什么？灯光来他也还是看不到，可是你认为他没别啊，先啊，就是说你认为他是那个完全是等同，他其实他本身在见的这一方面他看不到，但他这个见还是一样，所以他本身在暗室里面，他这个见本身眼根除外，他的认知心其实他是一样的，他是一样。所以你说如果没有差别的话，那没差别，那你就不能否定了、啊、因为其实他利用这个因缘是要别出什么，因为在盲人跟在暗室里面差别是什么？都是没光，都是看到黑，但差在眼根，是不是？他要别出这个眼根，那别出眼根有差异，那为什么见还一样？那就是心没有差异，对不对？眼根有差异，见的还一样，那就是心没差异、啊、他的用意要点出那个心还在造作，他利用这种方式来把它别出来、哦、好，所以他就用这个叫二黑较量，成于无有异啊，那啊，就是没有的那个他是这个阿难认为说没有差异。阿难，若无眼人前见前黑啊，哈，忽得眼光，还以前尘见种种色，名眼见者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叫眼见，就是我本来看不到无眼人，突然我得到眼光， 就是我的根啊可以照，我们不是眼根可以看东西吗？那我这个能照东西突然有的时候，我就能照前程。就是我现在眼睛，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像那个，我本来眼睛都被蒙住了，但我现在只要我把它打开，那我就眼睛可以圆色尘，这时候我就是可以见种种色，那这叫眼见者、哦、他现在还是用一种方便在接引、啊哦、他说彼岸中人前、全见前黑忽获灯光，意于前尘见种种色，因明灯见，若灯见者灯能有见，自不明灯、哦、又则灯观何观如是啊，就是他都是用同样的逻辑。你如果认为你见的东西是我得眼哈、啊、我本来无眼嘛，我看不到，现在我得眼光的时候我就看得到，所以你因为看它的主要差异是在眼有眼没眼嘛，所以因此因为差异在这里，所以你看得见是由眼来见嘛。好、啊、那我说好，那这样我们就同理可证啊，同理只要有光没光，就哪个给光的就算哪个见。可是后来我们在明眼人的时候啊，就是眼睛还好的人，他在暗示他看不到，那之所以看得到是什么灯光，也就是说有光的就是算哪个见，所以到最后变成不是你眼睛在见，是你的灯在见，那灯就不叫灯，叫眼、哦、那就变成很怪了，要不要听懂？我们先这样了，你后头先念一下你就会知道哈。是故当知灯能显色，故明如是见者是眼非灯，眼能显色如是见事是心非眼。好、哦、啊，就是说就灯能显色如是见者是眼非灯啊，因为它这里面有两层哈、哦、我们因为这样的话大家比较清楚，就是我们现在眼睛是有眼睛，但灯打开的时候灯让我看得到，但就算灯让我看，主观见不在灯，是不是？你不能因为灯让你看到就讲叫灯见，好吧？那现在就是说我眼能显色啊，如是见性是心非眼，再往里面走，你能看得到东西啊，虽然眼睛很重要，但不是由于眼睛来决定的，灯很重要，但不是灯为主条件来让你看，是你的眼睛，好吧？那叫我们就退了。那眼睛呢？不是以眼睛看为主重要，是你的心。所以它从外一直往内，对不对？就是说，你以暗来讲，就是说，暗灯很重要，但灯再重要，也不能讲灯见。好，那明眼呢？眼再重要，也不是眼在见。是我们不是我们有眼根吗？色尘吗？眼识吗？这个眼识很重要，而且第六意识也很重要。其实光根的话没有识它不能作用，所以其实到最后会拉到心里头。那你现在如果只是肤浅的认为谁在某个条件里面主观见因缘，因为其实所谓主观见因缘是你被对比出来，特别强调某些，但其实那是在这个情况里面，就是暗看不到，那灯亮的，因为它变成灯是关键的，是不是？所以你就把那个情况里面的灯为主要关键，当作主角。其实没错，在这个时候灯亮不亮很重要，但不能说因为那时候以灯亮不亮为重要，你把更重要的那个眼睛给忽略了。你如果没眼睛，灯亮也没人看呢、啊。只是在那个节骨眼里面灯亮不亮很重要，结果你竟然就以那个节骨眼的那个重要作为主体，那你把中真的重要给模糊掉了。好，那盲眼人他能见不见跟眼睛有关，但其实就算没眼睛他也在见啊，他如果有眼睛他也能见，没眼睛也能见，所以这时候他见的，他因为见的不一样，有眼见这样，没眼见这样，所以因为影像差别不同，所以你就把眼睛当重要，其实最重要还是心，这样知道意思吧？ 啊，有眼没眼，当然，哎，看的不一样啊。因为你现在的重心在跟，哎呦，看的结果不一样，所以你强调看的结果不一样。那看的结果不一样，主要原因是有眼球没眼球嘛，有眼睛没眼睛，所以我就把整个重心放在眼睛眼根好不好的这个角度上。但其实你有眼根没眼根，它还是在见啊，只是结果不一样啊。结果你的整个着重点就放在见的不一样，而不是见的本身，所以就会强调是眼，不是，是心。这个心啊，这个心才是始终都没在动的。有眼没眼都在看，有灯没灯他也在看，他都能看到黑，对，那这个才是主关键。所以他把那个你重点往外随境在流转的那些重点呢，慢慢随着境在抉择分别的在那里起伏不定的那些重点移到那个不动的点上，拉回那个最稳定那一个，而不是重点跑到什么有则有无则无的那一块啊。有则有无则无那是不稳定的，那我在这有则有无则无的抉择当中发觉始终都有一个比较稳定那一个，我们从那里开始啊，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吧。好好，那我们看他这里讲说，所以我们要讲若无眼人全见前黑，忽得眼光，还以前尘见种种色，明眼见者，这是啊，那你会这么认为哦？但这些认为恰不恰当啊？啊，你就把它定为有眼的话，就是眼见者。那比黑暗中全见前黑，忽获灯光，亦以前尘见种种色，名为灯见。若那你如果这样类推，一个是眼见，一个灯见。那你灯见不会承认，那我反过来同理可证，眼见也不能承认了、啊。可是你执着眼见，那我就用相类似的比喻，怎么样？比喻那个灯见，那你说哪有可能灯见啊？哪有可能灯见啊？哪有可能眼见？哎，你认为相通吗？啊，同理可证啊，灯见不可能，同理可证，眼见不可能。那所以说，灯有重要，眼有重要。那最重要的心你没找出来，他要你看到是更稳定的那个，所以在变动当中有一个不变的，那就是你不要再随着你那种随境飘摇的那个心当做你的心啊。当然这个都还不是真的心，但就是先用这个例子把你从把认为那个生生灭灭非常不安的心当做心的，看看从这种被境转来转去不安的当作心的，我现在要你慢慢从这个境里面找回更稳定的那一块，是不是？哎，他要的就是做这一块。哎，好，那所以他在讲说，若灯见者，灯能有见，自不能自不明灯；又则灯观啊，灯在看，那跟你无关。那你这个生命有什么意义啊？看都是在眼在灯，显然那。灯看到也是你的事，你凭什么去认知？哎，何观如是啊？是故当知，灯能显色，如是见者是眼慧灯。进一步，眼能显色，眼能显色，如是见性是心非眼。这个见的功能性，见的功能性，就是说，哦，其实能摄影的不是那个灯，是那个能。将影像抓进来的摄影机啊，那灯光只是帮助它清晰什么显色而已，但在摄影的是那个摄影性，那摄影机就是我们讲的见性，不是吗？是不是？它摄影不是灯光在摄影，是灯光在显色，那摄影的是那个摄影机。同样的，眼睛在显色，觉者外向，但真正纳为结论说我看到了，那个是眼视跟第六视嘛，是啊，这个你不要忘了，你不要往外跑。哎，好，哎，如是见性是心非眼呐、啊，阿难，哎，阿难虽复得闻是眼，与诸大众口语默然，心未开悟。那个我们马上就悟，你们更新更好。哎，当然我们也还没悟了，不过这个就是说，慢慢觉得说，哎，但我好像懂。但我口语默然， 哎，这样到我见性是什么？我的见性在哪里？哈，这样火是从外面一层一层扫进来，啊，你认为我见的这个就是我的心，可是你这样飘来飘去的，那你一直看眼睛，又用眼睛，那我现在一直在找你的心，嗯，口语默然啊，心未开悟，犹记如来慈音宣示啊，何长清心啊，啊，诸佛悲悔悔啊，就是说我还是不懂，啊。我虽然好像你这样一层一层的，可是我的心还不知道安住在哪里，所以这个工程就是先一直在跟你去除啊那个错误观念。你看，这不要怪世尊不直接，你看你太啰嗦，你的执着太多了，就必须一层一层跟你当掉啊。好，儿时世尊梳兜罗绵往向光手啊，啊，就是他这个。那个三十二相这些啊，他这种光手开五轮子毁斥阿难及诸大众，我出尘道与入言中为阿耨多无比丘等及如是众言，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皆由客尘烦恼所悟。客尘烦恼所悟啊，其实客尘烦恼有没有悟你？没有。所以我们早上谈了，我们讲说，哎呀，真如心被客尘烦恼所误，啊，然后就老是怪客尘烦恼，没有，哪有客尘烦恼？是你执的那一部分方便讲客尘烦恼，其实烦恼哪有？所以你就讲到客尘烦恼，啊，客尘烦恼不可得，你执它，你爱着它才叫客尘烦恼。其实讲客尘的意思就是说，它本来不在啊。它不是一个实质烦恼，它叫客尘，所以这个客尘烦恼就暂时有的，如幻有的，不是实质住在那里的，所以它讲叫客尘。所以我们经常讲客尘是一个对外的，相对于我外的尘来讲，这个也是一个解释方式。其实真正的客尘就是说它本来就不是实在的，但你当你领纳受它的时候，它就染入到你。其实纳受到它，我们讲客尘烦恼，就是说他好像有空没空飘在那边，被他碰到了就无明了啊。那就是说以后看到客尘的时候尽量闪远一点，不小心就会碰到啊。就像我们现在把窗户关好，灰尘就不会进来。不是，这个客尘烦恼根本就是你自己生的。所以这个里面就很有意思，就是当你这种观念不清楚的时候，你就一直在闪躲外头啊。这个啊，好像有什么东西啊，尽量防着。所以我不是讲那个例子吗？我们有时候就哎呀，贴了很多符咒啊，哎呀，贴的那个六字大明咒在门槛里面，结果是怎么样？是魔跑不出去，不是魔跑进来。一贴跑不出去的，因为它在里头。你以为贴的是魔不会进来，不是贴的魔跑不出去，因为你以为安全了，结果就是证明的魔的心。所以我在开玩笑，就躲在门槛，魔在哪里？魔在哪里？魔在上头，是你。你在哪里晃在找魔嘞？魔说，在笨，他就是还在找谁？所以这个里面在那个会长艾欧尼啊，就是会长讽刺啊，在啊，好像赛尔那么回事，防魔防，哦，这个栅栏呐，符咒了，贴，到最后他说我在等，哦，魔不会来，结果原来自己是魔，大家都知道这叫魔，结果他不知道，还有那么我们要防魔防，哦，做了很多的努力，他就是什么都做对了，就忘了他原来魔是他。啊，这白忙的，哎，所以这皆为客尘所悟啊，如等当时因何开悟，今成圣果。然后你看啊，这里面很有意思啊，是乔陈那哈啊，起立白佛，我今长老以大众中独得解明啊，因客尘啊，因悟客尘二字成果。入方式就是这样哦，你看他没有读中论哦，他也没读楞严经，他没像我们读那么多，所以我就想说，当初在鹿野苑的时候，那个无比丘啊，听的法好比我们少很多， 因为那时候什么名相都没有，刚开始讲的嘛，对，后面越讲越多越复杂，所以当初一开始讲四圣谛的时候，我一定是懂得名相比我们少很多，可是人家开悟了，我们烦恼了，所以说问题在哪里呀？好，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
大众请起立。